是仆人的尊贵身份，我将会为大家读出相关的经文，是取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八至到十三节。提摩太前书是我们新约在我们教会的双行本的圣经，是298页。提摩太前书，新约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将会为大家读出第八至到十三节，在我们双行本的圣经，教会的双行本圣经是第298页。三章第八节，作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二舌，不好喝酒，不得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作执事。第十一节，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作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
请我们继续翻你刚才所读的经文，提摩太前书三章。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仆人的尊贵身份。纽约中华海外宣道会的创办人史其生牧师，17岁的时候相当年轻，就去到从闽南去到上海的伯特利神学院是攻读神学，好想追求长进学习侍奉。咁当时佢好欣赏喺神学院里面一位高班嘅同学，叫做黄德恩。呢位黄同学就相当追求，常常禁食祈祷，日日夜夜都系圣经总不离手嘅。咁并且教导呢班呢位刚刚入学嘅史其生同学，就读圣经咧要痛下功夫，督促佢两个礼拜之内就要将整本圣经从头到尾读完一次。而呢位黄德恩同学就经常系禁食祈祷。而当时年轻嘅史其生，当神学院嘅饭堂个钟仲未响，已经肚饿，咕噜咕噜喺度发出叫声。好啦，到食完饭之后，仲非常好心顺便带一碗饭翻去俾呢位黄同学。点知咧，等到下一次饭堂个钟响嘅时候，咦，嗰碗饭一啲都冇喐过。原来呢位同学系继续嘅整日禁食祈祷，有时仲系通宵祷告。咁当时史其生挨到半夜已经跪喺佢自己祈祷嘅地方瞓着觉啦。所以当前年轻嘅史其生牧师从呢个同学嘅身上学咗好多宝贵嘅属灵功课。冇几耐，日本攻打，所以中国系八年抗战。当时上海嘅伯特利神学院就要被逼停课，而史其生就翻到闽南嗰度开始侍奉。侍奉咗一段日子之后，就觉得自己材料唔够啊，要侍奉神必须要好嘅装备。咁啊，想重新再申请到神学院里边去攻读。咁啊，当时听见上海嘅伯特利神学院已经搬到香港系开课，听到呢个消息非常高兴，就写信重新去申请入学。咁当时伯特利神学院副院长纪志文牧师就回信俾史其生话：听见你喺你乡下嗰度嘅工作都系做得唔错，所以请你继续喺嗰度工作啦。况且咧，神学院嘅经费有困难，助学金短缺，所以你唔需要翻嚟啦。收到咁样嘅消息，就好似一盆冷水泼在头上。当时史其生感到系相当嘅心灰意冷。 而同时在他所服侍的教会一位的王医生，亦都说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到处去旅行有危险，所以不赞成，亦都不想放人，要他留在继续乡下的教会侍奉。而且呢，又说香港是外国人的地方，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就算是中国人都不讲中国话，只是讲普通话，不讲普通话，只是讲广东话。所以司其生当时有些的灰心丧气，但是觉得如果年轻的时候不好好的去读神学，将来年纪大了想读的时候可能已经读不入脑了，所以就下定决心，都是很希望继续去巴地利神学院。当他申请之前，他就问他妈妈的意见，妈妈就说，我记得有一晚呢，我病得很犀利，病到几乎就快死了，所以我向神祈求，神啊，我不能够死，我要亲眼看见我这个仔站在讲台上服侍，然后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现在我已经心满意足，因为看见我的仔已经长大，奉献给主，亦都已经开始在讲台侍奉。所以其实你去哪里，只要你很清楚这个是神的带领，阿妈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1939年，所以司其生就从厦门坐船到香港，刚刚在船上碰到一个女同学，亦都是去伯特利神学院，而且知道她已经跟校方是电报联络了，是有人来接船，所以司其生就想用这个先斩后奏的方法跟这位同学一起落船，一起搭顺风车到神学院。好了，第二天到了学校，要见去办公室见副院长，心情很紧张，不知道会不会被继志文牧师赶走，心里面想继牧师一定会跟我说，我不是写信叫你不用来吗？为什么你硬是要来呢？司其生想着跟副院长说，当时在上海的时候，我不是你不是跟我们讲过侍奉要凭信心吗？所以我现在只是凭信心来到学校，是继续攻读。当我还是在想怎样回答的时候，惊魂还未定，想不到继志文牧师满面笑容对他说，你来得刚刚好，收到南如溪院长从英国写信来说，如果你回来学校的话，院长愿意个人负责你全部费用。感谢神，好像刚才所唱的诗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长话短说，这位主仆史其生牧师从神学院毕业之后，在香港的闽南教会服侍了几个月，就有心在东南亚各处去做旅游报道，特别主领报道会。服侍一段时间之后，就去到新加坡做驻堂的牧师，后来来到纽约侍奉，并且开始了有名的中华海外宣道会，并且在当时小意大利区的旁边希士打街，纽约唐人街的黄金地带，就买了一栋九层高的大楼。后来侍奉了一段时间，开了几间分堂。司其生牧师是神所重用我们上一代的伟大的仆人，就是当他年轻的时候立定心志，要热心追求，喜爱侍奉，就定了一生侍奉的方向。 今日唔知有几多基督徒系好似史其生牧师年轻时候一样咁热心追求、咁喜爱侍奉。教会喺呢几个礼拜，我哋各月、英语三堂都系着重关于仆人侍奉嘅信息，鼓励弟兄姊妹系起嚟侍奉。从今日嘅经文，我哋从三方面去思想。今日嘅大纲讲到侍奉嘅热情、侍奉嘅资格，以及侍奉嘅尊贵、侍奉嘅奖赏。虽然刚才嘅经文我哋冇读，但系在前文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一节开始就讲到监督嘅职分，跟住三章第八节继续讲到执事嘅资格。从狭义嚟讲，就呢两段经文特别系指到教会嘅牧师、长老、执事嘅职分。但我哋可以应用在广义上，每一位侍奉神嘅人，在呢两段嘅经文对我哋都有极大嘅提醒。神对教会领袖嘅要求，亦系对所有侍奉神嘅要求。只不过牧师、长老、执事系行先一步，做榜样，让每一位服侍神嘅人都要跟随呢个榜样。三章第一节讲到，人若想要得监督嘅职分，就是善务善工，这话是可信的。讲到教会领袖嗰个时候，保罗先提出一个我哋要思想嘅问题：究竟我哋系咪善务善工呢？如果教会兴旺，就需要弟兄姊妹起嚟，并且善务侍奉。由呢度有一个字眼讲到话，想要得，英文可以翻译为 long for， 渴慕、羡慕、喜爱。如果直译呢节嘅圣经，可以话如果有人羡慕监督嘅职分，佢就系渴慕美善嘅工作。英文翻译为 good work 或者系Noble task， 一个高尚的职分。究竟当我们被邀请侍奉神的时候，我们是渴慕侍奉神，还是尽量卸薄啦？最好就不要找我侍奉，我来只是想轻松一下，是听下道、唱下歌、吃下点心，不要给我责任。因为有责任就有压力，有压力我就不可以再 enjoy 了。记得多年前，当我还在纽约中华海外宣道会有段时间，是有传道人训练几位弟兄，包括我其中一位在内，是教成年人的主学并且在崇拜里面是负责司会，而且不是大礼堂做司会，只不过是副堂的司会。但当时心中觉得侍奉神是一个荣誉，比起在公司里面的工作更加满足，所以当时就辞了工作，全时间到神学院那里装备。这个是一个喜爱，是一个渴慕，就使我做了当时的选择。美国有名的微软 Microsoft 公司创办人 Bill Gates 曾经一次被访问，说究竟成功有什么要诀呢？他说到，第一，成功是需要有热情，或者叫热诚，英文叫做 passion。 第二，才是聪明，或者 IQ 智慧。不单是职场上passion 比聪明更重要，同样在教会里面侍奉的热情比起侍奉那个能干更加重要。在北美的环教会实在有很多的卧虎藏龙，意思就是说很多个是黄杆冚珍珠的， 可能是有好几个硕士博士学位，相当的资历深厚，但是可能在教会里面只是做观众，做旁观者，对教会对神的家神的殿缺乏了热情。如果没有这个热情，没有这个 passion，我们常常会遇到在侍奉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人际关系冲突的时候，就会心灰意冷，放弃不做了，提早退休了，不是在公司里面提早退休，而是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提早退休。就算不是全退，也是保持一个旁观的态度，就觉得勉强马夫的负责少少的侍奉，但是要全人投入就不要如何了，算是给面，算是尽了少少基督徒的责任。其实在侍奉当中难免遇到摩擦，就算我们今天认为伟大的使徒保罗在当日头上不是有光圈的，不是个个都尊重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的，甚至有人见到他可能是鄙视他，或者是向他吐口水都不定。举例，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十节，保罗就讲到他遇到的批评、挑剔、诬告，整个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这是批评保罗的人的说话，参考新汉语圣经译本，刚刚几个礼拜前他们的翻译员来跟我们分享过，这样翻译说，他写的那些信又有分量又有力度，及至他本人来到却见他软弱无力，言语鄙俗。或者可以用更现代的广东话演绎一次，话这个保罗写信的时候摆起个款啊，系威系细，好像一条龙啊。但当你亲眼见到佢面的时候，其实佢只不过一条虫咋。唔知你有冇喺侍奉当中被人批评，觉得我咁牺牲，我咁伟大，我咁委身，点知一出嚟侍奉被人批评，所以唔做啦。当你被人窒，当你侍奉被挑剔的时候，会否放弃辞职？所有的 passion， 所有的热情，好像一个泄气的气球一样，全部冇晒呢？保罗能够继续持久侍奉，因为对神有热情，所以对人亦有 passion。大卫王当他年幼的时候被扫罗王是逼迫，中年的时候跌倒犯奸淫杀人的罪，家破人亡，但当他痛定思痛晚年的时候，心境呢仍然是爱慕耶和华，所以爱慕神的殿，热爱侍奉。在历代志上29章第二第三节，大卫说，我为神的殿已经尽力，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预备了很多金子银子等等，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弟兄姊妹，大卫因为对神的家爱慕，就为神的家尽力。这个力包括是体力、财力，甚至是努力用脑去想去计划。就好像 Matilda 美德事工中心需要不同的人，包括有画技师用脑去画技，工程师去施工，还有工人去投入建造，更重要加上 弟兄姊妹是同心合意才能够建造神的家。如果我们不愿意为神的家去努力尽力出力，是否是因为我们对神的爱慕太少呢？当你爱慕神的时候，你会发觉在神的身上所花的努力是值得的，是有意义的，是美好的。四福音书里面提到一个妇人将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那樽可能就是等于他的嫁妆的差不多是一年的薪水那个价值，一次是一次完全用在耶稣的身上。在旁边看到有几个门徒很不顺眼，哇这么浪费，很贵重的、哦、如果拿来做善事不知道做几多的事工。但耶稣就回答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所作的是一件美事，美事可以翻译为 good thing， 亦可以翻译为 beautiful thing， 是一件漂亮的、美丽的。有些人看为浪费，但在耶稣的眼中是美丽的事。弟兄姊妹，很多人会觉得侍奉神浪费而已，没人欣赏的，没人称赞的，没人鼓掌的，没奖状的。但是你有没有看见，原来在耶稣的眼睛是一件美事呢？第二方面，我们再看刚才的经文，从第八到十二节侍奉的资格。我们只能够简单的讲讲从第八到第十二节作执事的资格。当然执事这个字原本的意思是仆人的意思，但是后来这个名词慢慢成为一个的特别的咸头，尤其在耶路撒冷教会慢慢兴旺，使徒行传第六章讲到教会的寡妇增多，要安排饭食照顾你日常生活，使徒就不想抽身管理饭食，所以就选了七位有智慧有孔明星圣灵充满的人管理饭食。后来这个职位就变为一个特别的咸头，叫做执事。其实本来的意思就好像餐馆里面的企台，或者客店里面的店小二一样，是做仆人。但是个分别就是为哪个做仆人，不是为公司那个老板做牛做马，而是为万王之王万子之主的耶稣基督作主的仆人，就叫做执事。如果我们从上文和这段经文比较，三章一到七节讲到长老的要求资格，和三章八到十二节讲到执事的要求资格差不多，没什么分别。而我们留意两段的经文都没有讲到他们的出身，他们教育的水准有多少个学位，年薪多少，一字都没有提，反而是着重他们的灵性、他们的品格、他们的见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的人最需要的亦都是这方面。简单的从侍奉的资格有四点。 A 第一点是讲到个人的品德，第八节作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有正面有负面，首先要端庄，英文可以译为 worthy of respect， 配得受人尊敬的。一个端庄的人可能没什么学问，但是因为品行良好，有道德操守， 得到别人的尊敬。另外是不一口两舌，英文是 double tongue， 一个人只有一个口而已，为什么有两条脷呢？就是提醒到侍奉的人，特别呢经常去探访弟兄姊妹，了解人的需要，或者知道人的私事，常常面对一个试探，就是讲东家长西家短，搬弄是非。俗语就是讲话，对人讲人话，对鬼讲鬼话。侍奉的人处理人际关系的事多了，如果是一口两舌，教会就变为好像一个街市一样，不单止嘈吵，而且是吵咁教。第三方面讲到不好喝酒，就是指到有节制。可能今天就指到不会大饮大食，节制自己的食欲。当然不好喝酒不是指到一啲酒都不可以喝。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亦劝提摩太话，为了你身体健康的缘故，可以稍微喝一点酒，因为肠胃不适的缘故，当时的水不干净，用酒来消毒。但你不能够多饮，多饮会醉酒，醉酒的时候失去控制。另外亦指到不贪不义之财，这个跟做长老的资格是一样。侍奉有时会牵连到钱财，如果贪财的话，为了个人的利益侍奉是很危险的事。侍奉要求另外是讲到信仰的纯正，第九节，要全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里讲到信仰上要纯正，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做执事只不过是做打杂而已，是执掌事务，不需要在讲台上传讲真理，所以在灵性上的要求不需要太高。但这样的看法不正确，事实在教会侍奉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大事小事，必须要对真理有认识，必须要持守真理。虽然不一定能够很有效有口才的教导讲道，但不能够对真理毫无认识，做事凭世俗的方法，在公司点做，在教育同样点做。刚才我们所提的史其生牧师，我记得跟大家提过一个例子，就是当他神学毕业在香港闽南教会侍奉的时候，教会的财政一位长老是一个生意人做老板，所以当这位史其生传道第一次发薪水的时候，就请传道人同他个公司的工人一样排队去到他公司办公室，一个一个的去领薪水，一沓一沓的年金。当时的传道人史其生牧师当然领薪水之后，当所有工人离开，就对长老做一个的提醒，说想你知道我是教会的传道人，是神的仆人，应该在神的家里面去领受薪水，不是跟一般公司的工人是一样。今天我领受这份薪水，下一次请你在教会里面去发薪水。当然如果不明白的时候，觉得哇这么沙尘的传道人第一次领薪水摆个款，但是圣经提醒我们，全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在公司的做法不能够照板主碗搬到教会里面做。有时我们若果不小心的话，认为 我在公司都是这样做，为什么在教会不可以呢？留意，有不同的时候，我们要根据圣经的做法。第三，执事的资格，家庭的见证，十二节，执事只要作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这些圣经在今天的社会就知道，好像就很多在香港北上做工的人，如果包二奶、婚外情，甚至今天在世界、在美国同性恋里面，亦有基督徒都不合资格在教会里面侍奉。当约书亚晚年的时候讲了一句名句话，对当时年轻的以色列人一个的挑战，话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全家侍奉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D， 侍奉的资格是言语的节制，三章第十一节，留意，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当提到女执事的时候，那个资格和男执事相同，但是保罗特别提醒一句，必须端庄，不说谗言。很可能就是当时的妇女因为在基督里面得到自由，就有少少好似今日嘅妇女解放运动，滥用自由，走极端，使到基督嘅名受亏损。因为侍奉常常要处理人、处理事。保罗讲呢啲圣经，并唔系睇低妇女，就系其实在实际嘅生活里边。妇女讲闲话的机会比男士更多，常常男人做事就做事，不会多讲说话，女人做事的时候喜欢讲说话。不过当然，其实无论男女，如果侍奉的时候搬弄是非，将别人的私事传来传去，加盐加醋，会使教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问题。最后第三方面，侍奉的奖赏，十三节，因为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在第一节，保罗就说人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就是善务善功，鼓励有志做传道人、做长老的装备自己，受训练能够大大侍奉神。而对于有心做执事的，保罗说忠心做这个侍奉，你会得到美好的地步。那意思并不是说做执事如果成功的话呢，就会在教会里面高人一等，头上有光圈，或者是在西装上面特别是送给你一朵襟花。而是乃讲到侍奉得好的时候，灵性就会更上一层楼。你发觉侍奉得好的人，灵性也会长进；对于侍奉懒惰的人，灵性很难会长进。做执事能够做得好，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意思就是如果侍奉忠心，神会给你更多的机会，侍奉上大有胆量。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耶稣讲那个十个仆人的比喻，有个主人要去远方工作，就叫他十个仆人来，每个仆人分一锭银子，好好投资善用。好了，到主人德国回来那个时候，吩咐那些 仆人来，一个一个的去交代。头一个上来就说，主啊，你给我那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了。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管十座城。第二个例说，主啊，你给我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都可以管五座城。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忠心侍奉，将来神不单止委派你做市长，不单止说新密石的市长，甚至是纽约的市长，甚至是新泽西的州长，或者是委派你管理火星、水星的星球长，甚至是太阳系，或者是天上那个大师班的指挥，或者是银河系那个的总经理。招呼神绝对不是浪费时间，在天上有奖赏的。在旧约，只有利未人祭司能够有资格在圣殿侍奉神。新约这个的资格是扩展到每一个的信徒身上。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就是彼得教会的会份。留意圣经说，每一个新约信徒，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今天在宗教改革之后已经五百年了，我们是信徒皆祭司，那我们对侍奉神是否冷淡，或是满有热情呢？我们是否爱慕神的殿、神的家，或是马马虎虎勉强应付一下？我们侍奉的时候有没有做好基本的准备功夫？有没有追求达到侍奉的资格呢？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是否早到迟退？因为一般的会友刚刚相反，有个通病就是，无论是聚会、主日或者是其他周日的聚会，通常就迟到早退。但侍奉的时候，我们应该调转早到而迟退。早到因为要预备，辞退是因为当散会之后还有很多要执拾要处理的事情。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你我向主交账的时候，会否得主的称赞，你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请我们同心祈祷。主，我们求你的圣灵继续在人心中说话，让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做忠心良善的宗仆。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